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本期的讲述者晶晶目前生活在法国巴黎，为了挣到留学的生活费啊，她一直在寻找兼职。但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很多可以给留学生打零工的餐厅都关门了。最后向她发出邀请的呢，是一些 baby sister 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保姆。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工作呢？法国的家政行业与我们国内又存在哪些区别呢？
我是晶晶，今年32岁，现在住在法国巴黎。我是30岁重新回到大学，从本科1年级开始念，念心理学。做出这样的事情确实也是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我爸妈都不同意。我是靠我妹给我的那种亲属证明，证明她到时候会帮助我提供财政支持啊，这份材料才去办了签证。这些像法国的话，是从幼儿园3岁开始一直到博士都是免费的，除非你是要去念一些商学院，就比如一些酒店管理呀、什么红酒啊、高级甜点，类似于那样的班是收费的，而且很贵。普通的那种公立大学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我来这边的话就是要交一个注册费，是170欧，其他的就没有了，只要自己挣到那个生活费就可以了。来了法国之后，我就一直很想找一份兼职打工嘛，蛮难找的，因为从第一个学期末就开始有疫情呀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各种的餐馆呀，还有平时给学生可以打零工那种地方基本上也都关门了。最后基本上就是一些 babysitter 的那种工作会有一些回复，因为在法国祖父母、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那一类，我从没有遇到一个能够全年无休的这种免费帮子女看孩子的。我是在网站上面直接联系了家长，然后去看了3个家庭，第二天嘛就很快就给我答复了，就是说对我很满意，可以跟我签合同，就是那些。9月1号正式开学前一天，我去他们家。我当时见到两个小孩的时候，哥哥他是7岁，然后弟弟他是4岁。大的他就立刻就开始跟我说话，他跟我说：“哦，我们之前的那个保姆那个小姐姐一点都不好，我觉得你很好，然后我觉得你也很漂亮，你肯定是一个很棒的保姆。”他有一些在试图努力的要讨好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弟弟呢4岁，他就会明显对陌生人有一点那种警惕的那种感觉。我还蛮喜欢那个哥哥的。带他们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五味杂陈吧。他们是那种永远都超级超级有活力的那种，只要眨一个眼他们可能就不见了，他们不知道就会做出什么样，就是让你眼睛都掉出来的那种举动或者是行为，非常非常的让人头痛。比方说那一天一开始放学的时候，我接到他们两个，大的说要去公园玩，弟弟就说不行我要回家，因为天气很好嘛，我们就说哎先去公园玩一会，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了。但是真的到了公园还有跟其他小伙伴一起，他又玩得很开心。因为现在公园里面的那个樱桃树嘛都开始结樱桃了，但是有一些就是还没熟什么的，大的和他同班同学两个就在那里要折树枝要拽那些樱桃，我跟那个 同学的爸爸，我们两个就说，哎，不要摘呀，这个树我们没有权利摘的，这个树又不是我们家的，而且现在又没有熟，反正就是找尽一切理由就是劝阻他们，就拉开他们。但是刚拉开这个大的，那个小的又跑过去了，又开始拽，开始折，然后我要把那个小的又拉开，小的拉开，大的又回去，大的拉开，小的又回去，就这样，简直是个拉锯战，就很头疼，就非常磨人的耐心。然后我跟同学的爸爸，我们俩就说，哎，我们去旁边那里吧，我们那里好像挺好玩的，我们就再去公园的另一边。结果带去另外一边，那大的两个孩子就跑去什么探险了，然后那个小的他继续揪那些葡萄藤，还把人家园丁刚种下去的那个花海草还沾着泥，他就把那些拔出来。我就在旁边劝阻他嘛，就让他不要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完全不听，而且他还捡地上掉下来的那种树枝什么的，还把那个树枝戳到那个湿的那个泥里面，然后他用这个沾满这种泥的树枝跑过来打我，还有那个同学那个爸爸，他觉得很好玩，他打我们一下，然后又跑开，就说哈，我们捉不到他，他再跑回来打我们一下，然后又跑开，就是这样，一直往返反复，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怎么样都不听。到最后连旁边有一个奶奶看到了，她都受不了了，她跑过来问我们，就说，哎，这个小孩怎么这个样子，这个小孩要好好管教，不然他以后长大了可就成了流氓了。然后我是实在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我就他不是手上拿了两个树枝沾满泥的嘛，然后我就把他那个两个树枝握在一起，就不让他拿那个树枝打我，我就拽着他那个衣领，然后喊那个哥哥说，我们现在就立刻回去。然后那个哥哥就在我眼前直接走到那个泥坑里，就他跟其他小孩在公园那个草坪上挖出了一个坑，然后用公园那个水龙头那个水，他们接那个水倒到那个坑里面，然后他就直接用脚在那个坑里踩，双腿和双脚全部都是泥。哦，我当时我真的是想，我真的是受够了这两个小孩，我当时就恨不得就立刻就辞职，第二天都不想再看到他们那种，真的有点精疲力竭的感觉。等到我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男朋友就说，哎，我们俩千万千万不能要小孩，要小孩简直就是跟买彩票一样，你要遇到那种让你头大的那个小孩，你一辈子就毁了。这个是比较闹心的。然后我觉得比较感动的时刻也有，比如那个小的吧，因为他才4岁嘛，他是对很多事情就还没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法。有一天在下雨，然后我和那个小的在那里等他哥哥出来放学的时候，他就突然开始唱歌，然后我说，你干嘛唱歌呀？他说，我这样唱歌就会把太阳喊回来了，就雨就会停了。然后我们经过那个马路边，有几个那个黑人的清洁工就坐在那个车库旁边的一个水泥桩那种类似那种地方，在无论什么社会当中，感觉清洁工都是比较不被尊重的职业嘛。然后他看到那几个清洁工，他就对他们说，哎，先生，你们不能坐在这里哦，这里是车库的出口，很危险的。然后那几个清洁工就听了就觉得就有点好笑嘛，就这4岁的小孩就那么小，就跟他们说，哎，不要坐在那里，就那里会很危险，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还有一次就我们在他哥哥的那个游泳的旁边， 他给我看他在学校做的那些东西，那是一个本子，然后我们刚把那个本子放在阶梯上，然后因为有风，那个风就掀开了那个本子，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风打开了我的本子，原来这个风也想看我在学校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些挺有意思的。至于那个大的哥哥的话，我觉得他是跟我关系感觉是更好的。他其实很多时候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的妈妈呢跟他之间的相处也会有一些矛盾还有问题，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会听他要说什么的，不会是立刻要他安静下来
说怎么怎么样。
比如公园里面他有一个类似于滑滑梯嘛，他就经常要爬到那个顶上面去，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的不得了，各种意外我觉得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但是他就一再的跟我说，就说没事没事，这个我都已经爬过很多次了，我根本不会摔下来。他妈妈教给我的方式就是说啊，你要对他强硬，然后他可能才会听你的。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样下去的话只会跟他的冲突不断的升级，所以我就试图慢慢去相信他，我说好的，那你一定要注意，我就在旁边看着你。然后包括他是说他要跑到外面去跟其他的朋友去玩之类的，我说那好的，那我就在这里，你每五分钟要跑回来给我汇报一下。然后他就说嗯好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给他一个信任的过程，他对我的态度也是会在改变，不会和我就是非常的那种对抗。但是这个也导致了后来我和他妈妈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好，妈妈后来就会觉得哦，他现在就变得更难管了，更难听我的话了，因为你对他那个什么态度不够坚定，你又同意他做这个，你又同意他那个，你这样的话让我没办法管教他。当时我带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玩，小的他说他要去拉屎，因为他妈妈家住的离那个公园比较远，要坐公交车才能到，他爸爸家走路五分钟就到了。说那你很急吗？他说对，我很急。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赶紧去你爸爸家吧，你拉完屎然后再带你回你妈妈家。但是我没有想到打电话去问他妈妈可不可以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带他们两个，我肯定是要把他们两个的需求肯定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了，上完厕所就又回去等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又很久没有来，他妈妈就打电话给我了，就说哎，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到家，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哦，因为那个小的他当时说要上厕所，我就带他去他爸爸家了。然后他妈一下子那个声音态度各方面就变了，对我真的是有点大声呵斥的那种，就是说啊，你是不是有问题，什么今天晚上是轮到我不是轮到他爸爸，你怎么可以带他去他们家。然后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有点懵了，大的他就发现我跟他妈妈那个感觉都很不好，然后他就电话上面就说哎，妈妈我们马上就回来了，就你别担心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坐车回来了。他一方面安慰他妈妈一方面安慰我的那种感觉，那个大的我就会被感动到。然后我当时也会觉得很多时候小孩有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总是去责怪家长吧，但是真的很多时候家长他本身就是太不够成熟，然后也太不够宽容了。我觉得他没有继续说什么，但是态度就很冷淡，也没有跟我说晚上好啊，也没有问我什么了。我就给小的就是洗澡呀，然后他就带大的写作业，这一切弄完了然后我就回家了。有一天我接他们两个放学回去，在那个公交车上，大的突然跟我说，他说哦，你下学期不能当我们保姆了。我说哦，你突然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啊？然后他说，我昨晚听到妈妈打电话，他说他受不了你了，他要换人。我感觉他就很难过，然后我就安慰他，我说，哦，这样啊，那没关系啊，就不算是我的话，还会有其他一个保姆，他肯定也会对你们很好的。然后他就用一个很悲伤的那个语调，但是很平静的就对我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保姆，就不可能有人比你更好了。我当时一下子听到这个心里就很难过。大的跟我说了这个之后，我也没有跟他妈妈说什么，我就假装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也就继续带。然后在大概还剩最后一两个星期的时候，他爸爸就跟我说，接下来一个星期都是在他家，然后解约都是他爸爸跟我签的。我还挺想念他们两个的。
感觉国内外的做这种家政工作的差别还蛮大的。在国内的话，我妈是相当于给别人当住家的保姆嘛，早上5点多就起来上班，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时间的，很多时候也没有正式的合同，也没有买过任何的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工资的话是在一个中部的2-3线城市吧，大概每个月是4000多，还有各种的要求啊。现在的这种家政工很多开始要求必须45岁以下，甚至一些相关的一些年龄的限制。我在这边当这种保姆的时候，我都没有遇到过别人会直接跟我说有年龄限制，或者是就其他的这种写在纸面的上的这种歧视。然后这边的当保姆的话，就哪怕你一周工作4个小时、5个小时，法律都是规定要求必须要签合同，各类的保险都必须要交齐的，也是必须要在那个政府的网站上面填报收入啊等等的，超过了一定的收入就是要交税。但是如果是低于每月多少的工资的话，你可能会获得低收入的补贴。比如我这份保姆工作的话，我是一周工作10个小时，每个月大概是600欧左右吧，然后我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100欧的那个低收入补贴，所以我觉得差别还蛮大的。但是也有一些相同的点，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同时这是一份没有得到重视，然后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的工作。
法国这边很多都是可能一天早上去这家工作半个小时、1个小时，然后接下来要跑另外一家，一天的话可能都要跑5-6家，但是的话工作时间可能就只算了这6个小时，你在路上可能都要花了4-5个小时，但是这些时间都没有被算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妈妈她工作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雇主，就是完全把保姆或者是其他家庭的这种工作人员，就是当成一个类似于以前宫廷里面那种丫鬟、奴隶的那种下人的感觉，让你干什么就是干什么，骂你两句那都是很正常的。他跟我说了这些，我虽然能够更理解他，但是又怎么办呢？他作为一个农村人，然后他们的退休金是每个月55块钱，我还是没办法改变他的处境。这种系统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和困境，个人真的是很难去解决的。但是法国有一个很好的一点，让我觉得比较感到希望的一点，就是法国有一些议员不断的在国民议会提那个法案，就是把这些工作称为建立联系的工作，要重新的提高这些工作的 价值，提高他们的薪水，改善他们的那个生存环境等等各方面，整个社会大家对相关的意识会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比较特殊的职业呢？你对保姆这一角色的印象是怎样的？你觉得他们目前的受重视程度以及待遇合理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